疫情下，中国多个省市实施封控措施，今年四月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，亦即是投资、消费、出口的表现，比预期逊色。疫情限制市场消费，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，连跌两个月。四月同比跌幅扩大至 11.1%， 是超过两年以来最差。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跌 2.9%， 是超过两年来再次负增长，亦都是2020年头两个月以来最差。投资增速亦都持续放缓，今年头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升幅放缓至 6.8%， 比市场预期的 7% 增幅略低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5月16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说，即使四月份各项数据表现疲弱，但并不代表第二季经济会出现负增长。
四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，但
傅凌晖说，四月份的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，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期的、外在的。现在吉林、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，复工复产在这里有序推进，扩大内需、助企纾困、保供稳价、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显效，五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。疫情阻碍供应链并推高物价，但是国家统计局相信有关情况仍然受控，认为市场供应总体充足，价格涨幅明显较低。中国当局对国内经济前景维持审慎乐观，但是国际社会就将目光放得更远。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5月10日预测，尽管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，以控制创纪录的高通胀，但是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不到2021年的一半。中国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者在报告中写话，中国的防疫方针抑制了国内需求，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。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5月16日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，他认为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讲，中国市场举足轻重，除了是利润主要来源，亦都有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，但是疫情下中国的中产人士收入锐减，对于非必要消费品的需求亦都急剧下降。谢国忠预计清零政策会持续实施一段时间，由于 Omicron 病毒可能再出现变种，从长远来讲，北京预计仍将严厉限制人员的流动，导致内需难以反弹。在山东大学毕业的中国金融学者施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，疫情导致中国老百姓消费谨慎，内需受到抑制，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亦都连带减少。
这些出口国他们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抑制，从而呢会
施令说，这些出口国在中国的市场可能受到抑制，从而减慢全球供应链在中国流通的速率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。他说中国的外贸全面萎缩，经济增长迟滞，东盟作为主要贸易伙伴首当其冲，由于东盟在全球制造业的角色举足轻重，不排除中国经济不景气会牵一发动全身，在全球范围内构成连锁效应。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，生产停顿令到全世界的品牌厂商销货不顺畅，进而影响供货稳定度，波及全球经济。从消费层面来看，近年各国厂商非常倚重中国的消费市场，一旦中国的内需萎缩，势必严重影响厂商的业绩。疫情爆发后，很多厂商纷纷由中国撤走生产线，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。但是蔡明芳认为，各国用了20多年时间和中国建立生产和消费关系， 在短期内一笔勾销的可能不大，
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很大一块消费市场，通常工厂会具有群聚的效果，会具有
蔡明芳说，毕竟中国的消费市场很庞大，通常工厂会有群聚的效果，会具有整体产业规模经济，这一点也不是两年内就可以解决的，否则大家就不会那么担心中国的经济问题。最近这几年离开中国的以美国主要品牌厂商为主，无论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又好，又或者是他们产品的附加价值比较高又好，相对来说美国厂商比较有能力离开中国，有些附加价值没那么高的厂商离开中国会面对生产成本的高涨，这点也是他们无法离开中国的原因。蔡明芳说，近年中国当局为了挽救房地产开发商，采取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，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紧缩性政策形成对比，人民币持续贬值就和大量资金由中国外流有关。中国金融学者施玲相信，中国对世界各国贸易顺差的优势会随着人民币贬值而扩大，这样是不利于全球整体经济和贸易发展。
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，反而呢是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。
施玲说，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，反而会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，事实上是在推广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，导致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，还有中国国家集权主导的模式向全球输出，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讲将会是极大的阻力。司令说，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大约 10%， 币值不稳对于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影响，甚至会被解读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所拖累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